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少病少恼否？有不清利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所制作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的节目，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我们将一般初级的学佛大众在持守戒律方面的问题，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将其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前面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佛开示说，所谓的恒河是由河的两岸加上中央的河水组合而成的，不能说恒河的南岸就是恒河，恒河的北岸也不是恒河，恒河的河水也不能够代表恒河。当然，主管这一条河的恒河女神也不是恒河。以此说明，恒河是由众缘和合而成的，哪一个部分都不能够代表整个恒河，它只是恒河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罢了。但是呢，它们都代表了恒河的一部分，象征了众法都回归于真如如来藏。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释，譬如有一个人去辱骂了尊贵殊胜的人，因为他以恶口辱骂了贵人的缘故，官府呢就把他的脚给锁上脚镣。那我们能不能说，他的口去骂人，他的脚可没有犯罪啊？所以呢，他的脚没有恶口的罪过，不应该被锁住。不能这样说嘛，因为不论是口或是脚，它都是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绝对的说一定就是即作即受，或者一定是亦作亦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五阴身是即作即受，五阴身也是亦作亦受。接下来经文说，譬如气、油、柱、火、人工众缘和合，乃名灯明。如意若为灯明增减，是亦不然。何以故？减故不增，来故无减，以次第生。故言灯增减。 如意若畏，灯是无常，油即是常，油多名多，油少名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油无常故，有静有烧，如其常者，因恶念住。若恶念住，谁能烧尽？是故智人亦复说言：灯明即义，五音义耳，明即六路，油即是业。油业因缘，故令五音有增有减，有比有尺。好，譬如一盏油灯要能够发出光明，它需要加入灯油，装上灯蕊，然后燃烧灯蕊，烧出火焰，还要维护这盏油灯不被熄灭，比方说保护它不被风吹熄。灯蕊一节烧光了，要燃高灯蕊，灯油烧光了，要加灯油，这些种种的因缘合合起来，灯才能够发出光明。也就是说，光明不是灯油，光明不是灯柱，光明也不等于火焰或者是这个维护，光明是众因缘的集合体。佛陀接着说，那如果你说油灯的光明有增又有减，这样讲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减少了，那就不是增加，如果是增加了，那当然就不是减少，不能够同时又增加又减少。那是因为以前后次第的增加与减少，这一秒钟变得明亮，下一秒钟减少变暗，以顺序次第灯光出生，然后灯光减少，所以才能够说油灯的光明有增有减。佛又说，如果你说对，我承认油灯的光明是无常生灭的，但是灯油总是常法吧，所以呢，油多光明就多，油少光明就少，这样子讲仍然不正确。为什么呢？灯油本身是无常，不是常法，所以灯油有烧尽的时候，也有被燃烧产生光明的时候。如果依你所说，灯油是常法，那么灯油应该永远都不会烧尽。如果灯油是不会变异的常法，那么灯油就不能够被燃烧而产生光明，也就是灯油不会被烧，也不会被用尽。这两种想法应该常住不变。这里是说，如果灯油是常法，是永恒不变的法，那么灯油就是永远不会坏灭的法，那么就不应该被烧被用尽。但如果说灯油既然不会被烧，也不会被烧尽，灯油常住世间，那么油灯里面又是谁在烧尽而化出光明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嘛。所以有智慧的人会说，油灯和光明两者是一也是异，是同一法也是不同的法。因为光明是由油灯的各种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但光明不是油灯，油灯也不是光明，可是离开了油灯也就没有光明。五音声也是这样的，六路就是光明，有六路才能对六尘清楚的了知，业种就是灯油，有了如来藏所支持的业种业力，使得有情产生了五音声，前后相续不断。有了五音声，就能让六路得以升起而能运作。这里六路就是六识的运作，比方说有了眼根、色尘、 掩饰，跟尘世三者合合而运作了，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东西。我们看见了，这个就是眼入；同理，听见了就是耳入，乃至于一根触法尘生意识，了别法尘的内容，这就是意入。所以六入就是指运作的六识，也就是十八界了。在这儿，佛的意思是说，有了如来藏支持了过去的业种业力，这就如同灯油，于是呢就会出生了六入十八界。这就如同灯油所出生的光明，五阴十八界是业种的显现，但是不能说五阴十八界就是业种，业种也不是五阴十八界。由于有了业种，也就是有了灯油的缘故，就会使得众生的五阴有种种的增减，就好像光明有增有减那样。有了油就有了光明，有了如来藏的业种，就有了五阴十八界的出生，这就叫做有彼即有此。佛在这个地方说到有彼即有此，但是今天很多的法师大德都误解了这一句话，以为有彼有此是指相对的因缘法。比方说油灯、灯柱、灯油之间，他们叫做有彼有此，这就是因为知见错误而误解了佛陀的话。佛所说的有彼有此，彼与此指的是业种与六入十八界之间的关系，因为业种才能出生万法现象界，而不是一个现象的本身就会出现另一个现象。这又好像是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认为吉兆凶相，认为日食月食手纹面相可以出生吉凶。其实这一些都是五阴十八界中的现象罢了，现象界彼此之间是不能互相出生的，而是由业种才能出生现象。在南传佛教的本身经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结下安居的时候，王舍城里面有一位看相算命的婆罗门，这一位婆罗门认为被老鼠咬过的衣服是很不吉利的，而且还会带给人危险，不但自己不能穿，也不可以给别人穿，不能放在家里，更不能用手去碰触，如果不尽快的把它丢弃，就会给整个家族带来可怕的灾难。有一天，这位婆罗门发现自己箱子里的新的这个筒裙被老鼠咬破了。好，筒裙是说印度人的传统衣物，是用一块布料围起来的，这个叫筒裙。于是呢，他就连忙对儿子说，孩子，箱子里的筒裙被老鼠咬破了，你别让佣人拿去，他们会缝缝补补又拿来穿，这会导致灾难的，所以呢，孩子你要亲自把它拿到坟场里去丢掉，而且还得注意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你就找根棍子夹着它去丢吧。这一天早晨正好是释迦牟尼佛外出的日子，他预知婆罗门与他的儿子，所以呢就来到了坟场的门口等待。这个时候呢，婆罗门的儿子就用竹子夹着筒裙来到坟场，小孩子一甩就把棍子和筒裙都丢掉了，转身就走。释迦牟尼就上前对孩子说，小施主，这筒裙你要丢了吗？小孩子回答，是的，我不要了。哦，那这么说这个筒裙已经是无主之物了，就让它作为我们僧侣的袈裟吧。 释迦牟尼呢，就捡起了被老鼠咬过的童群就走了。小孩子呢，看到了就慌忙地叫道：乔达摩长老，这是被老鼠咬破的不祥之物，死不得啊，死不得啊。但佛陀呢，就用手拿着童群回到了竹林精舍。小孩子看没能留住佛陀，于是呢就赶快回去告诉爸爸刚才发生的事情。婆罗门听说是佛陀拿走了这个破童群，心中就惊慌了起来。这位婆罗门乃是王舍城中有名望的贵人，他以看相算命灵验闻名，因此呢他听到了释迦牟尼捡走了破童群，就想到如果乔达摩长老穿了这一条筒裙会引起灾难的，会毁掉整座金色的，他就急忙带着儿子拿了一大堆的筒裙到竹林金色，恭敬地对释迦牟尼说：乔达摩长老，听说你捡走了坟场里面被老鼠咬过的那一条筒裙，请你千万不要穿它，会给您和整个金色带来灾难的，请你把它丢了，我这里带来一些全新的筒裙就供养给您吧。这时释迦牟尼佛说：婆罗门，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不在乎衣服破旧，我们并非今天才如此做，从过去生以来一直就像如此，我们呢从坟场、从垃圾堆、从马路上捡来大家丢弃的衣物，不会有灾难落在我们头上的。接着释迦牟尼佛就向婆罗门讲述了前世的故事。在过去王舍城在达密卡国王统治的时期，当时呢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婆罗门的贵族，他很早就出家了，在寺庙中修成了禅定与智慧。有一次这一位法力高强的长老下山到王舍城去化缘，国王知道以后就请长老到他的御花园里休息，长老就留在御花园里。那个时候呢，王舍城就有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算命师，他也同样认为被老鼠咬过的衣服不能穿，每当衣服被老鼠咬破了就赶紧叫孩子丢到坟场上去，但是这一件破衣服呢却被这一位长老捡回来到御花园里。小孩子看到了长老捡走了衣服，回家告诉父亲，算命师一听是国王供养的长老捡走了这一件破衣服，心中非常紧张，也同样的带了一些新衣服来到了御花园，要求长老不要再穿这个被老鼠咬过的破衣服。可是长老回答说：我不相信那种说法，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事项，如果说它会导致灾祸出现的话，那么即使是佛陀、辟支佛、菩萨也不会赞同的。有智慧的人不应该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祸或是福而去占卜吉凶。接着长老就为他们父子说了许多佛教的道理，算命师父子俩才觉悟到自己的错误，从此他们抛弃了外道，皈依了佛法。释迦牟尼佛说完故事后对面前的婆罗门父子说：婆罗门啊，外道把日食、月食、流星陨落等等的现象当作是不吉利的，把梦中看到的事情或者是手纹面相拿来算命占卜吉凶，这一些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算命师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吉祥，他所做的正是违背了吉祥，是邪恶的帮凶，像这样的做法会受到罪业的，来世就无法再回到人间。婆罗门父子呢，听到了佛陀的开示之后，从此就抛弃了异端邪说，皈依了佛教。 算命师父子，就是现在的婆罗门父子，而过去的那一位长老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一切的现象都只是业种的显现，并不是说这一个现象导致了下一个灾祸。把老鼠咬过的衣服把它丢了，也不会对下一个灾祸有任何的影响。现在佛门里很多的法师大德，就如同那一对愚痴的婆罗门父子，他们说，哎，这一个缘导致了下一个缘的出生。这样说就好像说穿老鼠咬过的衣服会导致灾祸，然后呢说这就是佛所说的有此有彼。各位看看，这不就是穿着袈裟的佛门外道在说邪教导吗？这样子的邪教导会误导佛弟子，把现象当作是因，其实老鼠咬过的衣服只是一个现象，现象是一个缘而不是因，他们却把缘当成了因，然后说这就叫做缘起性空。然而佛本来的意思是说，如来藏才是因，所有的事件都是如来藏中的业种的现行，所以才可以叫做有此有彼，有此如来藏，故有彼十八界。这样子，观众朋友听完了佛陀的开示以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哪一些人是披着袈裟隐身在佛门之中的外道婆罗门父子了。好，接下来经文接着说，如有人说阿迪耶语，是阿迪耶，久已过去，不在今日，世人相传次第不灭，故得称为阿迪耶语。智者亦说，是阿迪耶语，非阿迪耶语，虽复是，非俱不失礼，无因异耳。亦可说言，即作即受，亦作亦受。有人具复，即是中断，身负上末，才当入关。有人言曰，如是财物应当属我。官人语言，是财云何亦作亦属？世人复言，我是王者第七世孙，次第不断，云何是才不属我耶？官人即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智者说言，五音一耳，即作即受，亦作亦受。如同有人会说阿迪耶语，也就是上古时代的梵语。这个阿迪耶语呢，是上古时代人所说的话，现在今日已经没有人使用这种语言了。但是呢，因为世间的人代代相传，次第相续的传下来了，所以呢，还是有少数人会讲这种阿迪耶语。有智慧的人可以说，现在的人说阿迪耶语，这是阿迪耶语，也可以说这不是阿迪耶语。因为就现世而言，已经没有人使用阿迪耶语了，这种语言只有上古时代的人使用，而上古时代的人呢，都已经死了，所以呢，现在的人所说的阿迪耶语已经不能叫做阿迪耶语。但是有智慧的人也可以说，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阿迪耶语了，但是由于代代相传，现在还是会有人说那种上古时代的梵语，所以说是说非都有它的道理。而五音声也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前世与后世的五音声是即作即受， 也可以说是易做易受。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平时导师术，本书揭示生命实相的核心奥义，非意识之心事第八世，能帮助佛门有缘人断除意识我见，跳脱于世因之外而取证声闻出果，此后修学禅宗时，即得不堕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证第八世金刚心，而发起般若实智。